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杨弟兄，在信中呢分享了生命成长的喜悦，也提到了两件代祷事项啊。那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第十章《狮王归来》，阿斯能终于要出现了。好，读这本小说，还有读来自于杨弟兄的家书之前，先送上这一首诗歌，天韵诗班的《感恩颂赞》。
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我们，愿你喜悦我们，用你怜光照我们世界的，指你的道路，万国的指你的救恩。
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我们，愿你喜悦我们，用你怜光照我们世界的，指你的道路，万国的是你的救恩。
生的祝福。我的君王，我的君王，我的救主，我的救主，我一生爱你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杨弟兄的家书信中说到，亲爱的刘文姐妹，我是杨弟兄，今天我听了节目，您亲口回应我的家书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自从跟你发了家书之后，我每期的节目都听，期望在节目中听到你念我的家书。今天我终于听到了，听了之后很受感动和鼓舞，谢谢你的关怀和带导。还有一件喜乐的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我觉得我的家庭生活正在经历更新和翻转，我会继续仰望努力面前。另外还有两件事情要请刘文老师帮我带导啊，就是妻子的弟弟因为严重的车祸之后有了很大的后遗症，另外呢是母亲的病情也需要得医治，请特别为他们两位祷告。那我也从杨弟兄的代祷信中看到呢，杨弟兄非常爱家人呢，愿意拨出时间来陪伴家人就医，这是非常值得感恩的。愿主加添你心力，也求主怜悯妻子的弟弟和母亲，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，有很好的恢复哦。那另外呢，在最后杨弟兄对良友电台做了一些反馈哦。你提到呢，很喜欢收听书香远地和孙大中老师的旷野玛纳，您和大中老师在节目中互相配搭，相得益彰，真的是好的无比，对于我们听众来说是一种听觉的盛宴，也是一个灵力的享受。刘文姐妹你也忙也辛苦，求主看顾你的身体，保持康健，眷顾你的家庭所需所用，能在电台服侍是蒙福的，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，我也会为您祷告的。愿主使你在新的一年更蒙恩，愿你在这条侍奉的路上越走越有力量，能够坚定地跟随主的脚踪而行，讨主的喜悦，荣耀主的圣名，也愿你能在家庭生活当中活出主的样式，成为贤德的妇人，有活泼的盼望，培养出敬虔的子女，让神的恩典代代相传，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荣上加荣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以马内利。这是来自于杨弟兄的家书，谢谢杨弟兄的祝福和勉励哦。我实在是一个很蒙福的人，我要和书香家人分享，人生路上呢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，服侍主这30多年来呢，我实在要见证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许多时候我们实在是软弱，但是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让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他的恩典是一定够用的，我们可以不断地去经历，在生命的风浪中主仍然掌舵，他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爱。我们只管将一切的感恩和颂赞归给神，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荣耀神。当我们遇见任何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向神呼求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也不知道这样的苦难要到什么时候，但是真正宝贵的就是主 赐下的那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以及像杨弟兄所提到的所祝福的那活泼的盼望。是的，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，我们可以活出有盼望的人生，纵使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但是主告诉我们在患难中要喜乐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什么是以神为乐，而不是以我们所拥有的为乐。再一次谢谢杨弟兄。刘文看到你信中所分享的，实在也为你的家大大的献上感恩。我相信主要继续的翻转，主要继续的带领和赐福。谢谢你来信和刘文分享这美好的见证，也会继续为你祷告。那有时间的话要继续保持联系哦。也希望书香家人和杨弟兄一样，如果时间许可呢，可以写信来分享你的带祷事项，又或者是生命的见证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。我们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十章了。第十章是狮王归来，阿斯能终于要现身了。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开斯平王子》。沿峡谷边缘直走看似容易，走起来可不简单呢。他们还没走多远，就遭遇到许多幼小的棕树林，正巧长在峡谷边缘，挡住去路。于是大家只好弯着身子，一面分开树枝，一面慢慢往前走。这样试了十分钟左右，发觉这样做可能要花上一个小时才能走一里路，所以又回头退出去，决定绕过棕树林。可是却不得不离开他们原定的路线，往右偏离很远。越走越远，原来那些悬崖都看不到了，河水的声音也听不见了。大家开始全体迷了路，谁也不知道时间，只知道已经到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。最后他们又弯回到峡谷边缘来，离他们出发的地方下面约一里之处，发现旁边的山崖低了很多，断裂的地方也比较少。不久找到一处往峡谷走下去的路，继续沿河的旅程。他们先休息一阵，好好喝了几口水，谁也不提早餐或要和开斯平吃晚餐的事。他们不沿着河谷顶上走，而紧贴着路西河。也许是聪明的，因为沿着河走，最后总可以走到大河，而不像那些棕树林逼着他们绕道，而有在森林中迷路的危险。那老树林里根本就没有路径，不是碰上一丛一丛的荆棘，就是遇上歪三倒四的树，或者是泥沼小泽，或者是浓密的矮树林挡住去路，你根本就别想保持直线前进。不过路西河的峡谷也不是一个走路的好地方，我的意思是说不适合于急忙赶路的人行走。至于对那些游山玩水的人，闲荡了一个下午，最后再以野餐的茶点做结束，那当然是很愉快的。一路上经常难免要碰上隆隆怒吼的大瀑布，白如炼子的小瀑布，琥珀色的深潭，满是青苔的岩石和岸边的苔藓植物，各种蕨类，以及头如蓝宝石似的大蜻蜓，不时还有飞绕在头顶上的巨鹰。景色也许是美丽的，可是孩子们和矮人希望能够尽快看到的，当然还是下流的大河贝鲁纳，以及到阿斯能豪的大道。越往前进，路西河河谷往下的坡度也越陡峭，行程渐渐变得爬多于走，有些地方甚至要危险地爬过滑溜溜的岩石，若掉进黑暗的夹缝中，脚下就是怒吼奔腾的河流，真是惊险万分。 你要晓得，其实他们早已不停地注意左边的悬崖，看看有没有切口或者任何地方可供他们攀登。可是到处都是悬崖绝壁，可把他们给气煞了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只要能从左边爬出峡谷，他们就只需要过一片平滑的斜坡，走一段相当近的路，就可以到开斯平的司令部了。这时男孩和矮人都赞成生起火来烤点熊肉充饥。苏珊倒不想，如他说的，他只想继续走，快点走完，好走出这些鬼森林。露西疲倦伤心的，什么意见都不想说，可是因为找不到干柴，所以想也是白想，一切仍然照旧。男孩有点怀疑，是不是生肉真的如别人所说的那样难吃？楚普金的回答是肯定的。当然，如果是在几天前，孩子们在英国想走这么远的路，一定把他们累个半死。我记得前面也解释过，纳里亚的空气是怎样改变了他们。就拿露西来说吧，到现在她只有三分之一像第一次上寄宿学校的小姑娘，其他的三分之二已经变成了纳里亚的露西女王。苏珊大喊说：“总算到了！”彼得欢呼：“哦，万岁！”河谷到这里刚好转了个弯，整个风景就在他们下边铺展开来。有一片广大的平原在他们眼前延伸至天边，平原与他们之间是宽阔如银带似的大河。他们看出这特别宽特别浅的地方就是当年的贝鲁纳堡，不过现在已经架起一条长而有许多拱架的大桥，桥那端有一个小镇。爱德芒开口说：“当年我们的贝鲁纳之役就是在小镇所在的地方打的。再没有这件事能使两个男孩感到兴奋的了。当你凭吊一个古战场，想起那是几百年前的王国，你曾经在那里赢取过光荣的胜利，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豪壮，更觉得坚强。因此彼得和爱德芒两人就滔滔不绝，你一句我一句谈起当年的战事来。原来疼痛的脚也不觉得痛了，坠在肩上的锁子甲也不觉得沉重了，矮人更是听得津津有味。现在他们的脚步已不知不觉地加快了，步履也轻盈了。虽然他们左边仍然是悬崖峭壁，可是右边的地面却越来越低，不久再不是峡谷，而是小山谷了，瀑布也没有了，又到了一个相当浓密的树林中。突然嗖的一声，接着像啄木鸟啄木似的响了一下，几个小孩就纳闷起来，好像若干年以前在什么地方也曾听过类似的声音。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，他们居然很讨厌这种声音。楚普金却很机警，大喊一声趴下，同时把身边的露西一拉，就一起平躺在草丛中。彼得还在仰着头看，看是不是可以发现一只松鼠，可是目光所至，赫然是一只长剑插在头顶的树干上，使他大吃一惊。当他把苏珊推倒，自己也躺下来的时候，另一支箭又带着刺耳的声音从他肩上擦过，飞落在旁边的地上。楚普金气喘吁吁地叫：“快快快快回来，爬回来！”他们转身隐蔽在草丛之中，蠕动着身子往山上爬。后面的箭如蝗虫般射来，嗖嗖地擦身而过。有一只当的一声射中苏珊的头盔，又斜飞到一边去了。他们爬得更快，累得汗流浃背，到了后来就弯着身子跑。男孩握剑在手，怕敌人趁隙来袭击，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。走了半天，居然又全退回到山上来。下面横躺着的就是他们先前走过的地方。走了一会儿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就算逃命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在瀑布旁边一块大石头后面的潮湿苔藓中倒下来喘息着。往下一看，他们居然已经爬了这么高，使他们吃惊不已。 他们注意倾听了一阵，没有听到追来的声音，才放了心。楚普金深深吸了一口气说，大概没事了，我想他们只是一些哨兵，不过这也等于告诉我们米拉兹的哨兵已经放到这下面来了。我的天哪，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呢，一定是这一两天以内的事。彼得说，我真该死，把你们带到这条路来。矮人说，不然陛下，第一也不是你，是你那位玉帝爱德芒王提议走明水湾这条路的。爱德芒坦白地承认说，我怕真给矮小友说对了。自从情况变化以来，他还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。楚普金又接着说，其次，如果我们走的是我走过的那条路，很可能早就直闯进他们的哨兵队里去了，要不然至少也可以避免同样的麻烦。我以为走明水湾这条路反而是上策呢。苏珊文绉绉地吐了一句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爱德芒说，好一个塞翁失马。露西说，我想我们现在不得不顺着河谷往上走了。彼得说，露西，你真是了不起，其实你真可以说我早就这样告诉过你们了这一句话的。好，我们继续上路吧。楚普金又有花样了，他说，还有，等我们深入林中以后，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是要生个火弄点晚餐吃的，不过我们一定要离开这里很远以后才行。至于他们从峡谷中走回去是如何艰苦，也不必细说，总而言之相当苦就是了。可是也奇怪，每个人反而觉得兴高采烈，一方面是由于休息后有了力气，另一方面晚餐两个字也发生了奇妙的功效。他们抵达那曾经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的棕树林时，天还没有黑，就在空地上停下来，准备在那里露宿。找干柴是一件讨厌的事，不过等萤火熊熊着了起来，又开始解开那些又湿又脏的熊肉包时，也就快乐了。这种肉对那些住在户内有吃有喝的人来说，根本就没有半点诱惑力。可是对他们这群在荒山野林里跑了一整天的人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。矮人对烹饪之道很有一手，他们还有一些苹果，他把每个苹果都用熊肉包起来，好像是苹果做馅的汤圆，只不过外层包的皮是肉以及比较厚一些而已。包好了以后就插在一根尖棍子上用火来烤，慢慢的苹果汁全都浸透肉里，真像苹果酱涂过的烤猪排。有一种熊多半是吃其他动物为生，这种熊肉就很难吃，可是另外一种吃了很多蜂蜜和水果的熊就太好吃了。而他们所说的正是后面这种熊的肉。这顿晚餐真是过瘾，当然喽，吃完以后也没有洗手洗脸，就躺在一边把疲乏的大腿一伸，望着楚普金烟斗里冒出来的袅袅青烟聊起天来。这时大家都觉得明天一定可以找到凯斯平国王，并且几天以后就可以把米拉兹打垮。照理这样想法不算合理，可是他们是这么想的。稍过一会儿，一个接一个很快就进入梦乡。露西在沉睡中觉得有一把她最喜欢的声音在呼唤她，于是就醒过来了。起先她以为那是她父亲的声音，可是又似乎不完全像。后来她以为那是彼得的声音，也不太像。她不太想起来，并非因为她还疲倦，相反的是因为太快乐太舒服了。他很稀奇地恢复了精神，全身的骨头痛都消失了。他们露宿的地方是一块空旷的平地，他静躺着仰望纳利亚天空的大明月和繁星。露西，呼唤又来了，既不是他父亲的声音，也不是彼得的。他坐起身来，兴奋地颤抖着，并非出于恐惧。月光很亮， 它周围的森林景致看起来虽然荒凉，但清楚的像白天一样。它身后是棕树林，右边是河谷，河谷那边是参差不齐的悬崖，正前方有一片开阔的草地，草地在过去差不多一箭之遥就开始有树林了。露西眼睁睁地看着前面的树林，她自言自语说：啊，我相信那些树一定在移动，还走过来走过去呢。她站起来了，一颗心狂跳着向那些树走过去。树林边真的有声音发出来，虽然那天夜里没有起大风，却像大风刮动树木的声音，还不完全像普通的树木声。露西觉得树木声里有一种语调，她听不懂。头天夜里在另外一座森林里，那些树林就在她身边讲话，她也是听不懂。不过这一次的声音与上一次至少有一点不同，里面包含着一种轻快的韵律。当他走得靠近一点的时候，觉得一双脚一直想跳舞。现在他看清楚了，那些树真的在动，彼此穿出穿进的移动，好像是一种复杂的乡村舞。越走越近，他几乎和这些树木混在一起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。我们看到第十章《狮王归来》的第一个部分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赞美之泉》的《云上太阳》。
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
夜里露西听见了呼唤他的声音，也看见树林这些树木走来走去啊。接下来情节如何发展，不要忘了下一次继续收听《开斯平王子》这一本书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无论是住在